习近平已焦头烂额，党媒称他要捉呢件事。二兆红色天空引发不安，中国民众又地震。肯尼亚名将承认故意输咗北京半马比赛。支援以色列，美国同欧洲加强对伊朗嘅制裁。近50名10月7日袭击幸存者喺后黎丧生。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7日礼拜三，欢迎收睇希望之星国际要闻，我是林欣。大家好，今日嚟同大家分享一位嚟自美国加州谢女士的真实故事。谢女士因不幸的跌倒事故受伤，多年嚟一直忍受住膝盖的疼痛。然而一切在她开始尝试三高代谢保后发生了变化。现在等我哋嚟听下谢女士的亲身体验。
3日
就已经行到，
冇啊，系好神奇喎！我都觉得系好神奇嘅，食咗3日我就能够行得到咯，行得到上去又唔痛个膝头哥。
佢嘅改变唔单止体现喺行动上，佢嘅夜间睡眠品质亦有咗显著提升，终于摆脱咗多年嘅夜尿问题。
咁我而家呢3日都冇夜尿啊！我唔知醒咁啊，一路瞓到天光先醒，咁啊瞓6个钟、8个钟先醒咁，所以我又唔需要去夜尿咯。哦，多谢你哋啊！而家帮咗我个大忙啊，都可以过翻正常嘅生活。
谢女士嘅经历为我哋带嚟咗希望，提醒我哋无论面对点样嘅健康挑战，总有解决之道。如果你或者你嘅亲友正在经历类似嘅情况，不妨考虑尝试三高代谢保。更多详情请造访健康520网站。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在520网站提问，将有专家团队为你解答。请注意，谢女士的故事反映了她个人的体验，结果可能因人而异。我们鼓励消费者在尝试任何新的食品补充品之前，咨询医疗专业人员。中共政府內憂外患不斷，黨魁習近平焦頭爛額。15日，中共人民網再次刊載題為《築牢國家安全人民防線》，習近平要求築好依件頭等大事，其中的內容是習近平強調國安問題的講話摘錄。對此，有網評人認為習近平將國家安全當作頭等大事，意味著他已經感到了嚴重的不安全。請睇報導。
在最近一段时间，习近平连续会见外宾首脑，目的大多数是希望能够挽回外资信心，同时结交小国，让中共政府看起来不是那么孤独。但是其政府不断对第三世界国家大派遣，令很多中国民众寒心。近日习近平在北京会见了到访的南美国家苏里南总统善多吉，期间又俾人口仅为50万嘅呢个小国提供咗唔少援助，其中包括无偿提供住房、开放几百亿美元嘅南美各项合作基金使用权等。根据资料，喺2015年，中共嘅人民银行同苏里南央行签署总额10亿元人民币嘅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亦提供咗大量免费物资援助。包括2000台电脑、360台拖拉机、1000套住房等等。到目前为止，中共的一带一路计划已经对外投资超过8430亿美元，目的地大多数是穷国。很多中国网友知道后，在网上大闹中国政府。评论人杨宁指出，中共在本国6亿人月收入低于1000元，好多地方民众依然睇唔起病、读唔起书、用唔上电嘅情况下，却给予咗别国多方面嘅援助。谂下冇几耐之前青海地震倒塌嘅土坯房，中共乜嘢时候会为自己嘅子民免费提供合格嘅住房呢？喺呢种情况下，中国多地民怨沸腾，同时中共政府在试图兼取国外政治利益之际，国内的地方政府陷入债务危机，导致民生设施涨价。近期有消息指出，上海事隔10年上调水价，最高涨价超过50%。广州发布水价改革方案， 新方案供水价涨幅接近 34%， 还有多地用水的价格涨幅在 10% 至 50% 不等。同时深圳、福州、镇江等150个市县发布管道天然气涨价方案。核心问题出自于财政短缺，政府还想通过主动涨价来缓解市场普遍的通缩局面，此举却让生活不富裕的中国民众更加潦倒。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党媒张贴关于习近平强调国安的言论，评论人老木泽文指出，两百斤已经感觉到中共政权的垮台随时会发生，每当中共强调某个问题的时候，亦往往就在这个问题变得极为棘手和突出了。他认为对于中国底层的老百姓，如果仅仅只是躺平，那问题还比较容易解决，关键是当今的中共国躺平亦是需要资本的，相对躺平族更多的是无法躺平一族，因为他们家里面没有田，没有存款，多地民不聊生，如果放任不管，日后必定会酿成巨变，不知道会从中涌出几多的张献忠、李自成、王朝来呢？亦不知道从何管起，目前经济形势严峻恶化，根本拿不出钱来管这些事，国内经济一落千丈，据讲失业率达到 50%， 但其实 80% 上下是更可信，这些足以讲明中共国已经烂透，无药可救。老木认为民不安，讲什么国家安全，中国几千年历史，每个王朝的推翻基本背后都是有一群无法安定的人民，两百公斤的这套嘢讲白了就是北韩的那一套先军政治。可想而知，往后走，中共国民和军队与国家强力机关的对立越来越激烈，坐观临界点什么时候到来。对此有 X 平台网友评论嘲讽说，中共口里面的国家安全等于政权安全，为利太难了，对于习近平来讲，亡国是最好的选择。
中国多地出现异常天象，江西贵州遭遇冰雹和大风异常天气，武汉稍早前则惊现血红色天空，网民担心这个是地震前兆。请听报道。
九派新闻四月十六号报道，在四月十五号，有湖北武汉的市民说，自己凌晨落夜班行在江岸区香港路，发现天空呈现一片血红色，十分诡异，持续了有一个钟头。在另一段影片当中，拍摄者说自己在武汉儿童医院内科21楼，亦拍摄到血色天空的诡异景象，当时好多人在这里说好似假的，快啲叫屋企人嚟睇。大陆媒体报道话，湖北气象局工作人员话，从15号开始，天气系一直喺度变化，仲有强对流天气。至于点解天空呈现一片血红，点解会出现咁样嘅现象，详细可以联系武汉中心气象台。有网民留言话，要地震啦，唔信睇住嚟，情绪化系冇用嘅。有先例了，我不是说易化云的地方会地震，而是周围上千公里都有很大的概率，这个看一眼都得人害怕的，根本不敢出门了，地震前夕。还有网民说，天有异象，各种不正常的气象为什么越来越多，地球到底在这经历什么呢？九派新闻注意到，2022年5月7号晚，浙江舟山亦都曾经出现罕见的红色天空，原因不明。另一方面，江西贵州等多地突降冰雹，好似鸡蛋咁大。据中共央视报道，4月16号，江西上饶同宜春等地部分地区遭遇暴雨、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冰雹最大直径大约4至5厘米，导致部分的房屋受损，蔬菜折断，覆膜破损。 惠州省中部以北同以东的冰雹天气持续20分钟左右。当日受强对流天气影响，江西樟树市一间高校的教室玻璃爆裂，据该校的老师介绍，有部分学生受伤。旁观者说，当时伴随一阵闪电大风，江西农业工程职业学校一间教室的窗玻璃突然爆裂，学生他们随即慌作一团，有人发出尖叫声，显得十分恐怖。
北京半程马拉松比赛丑闻继续燃烧，比赛期间现场四名选手齐头并进奔跑，互相鼓励的场面引发外媒关注，大量评论人指责半马比赛造假，三名非裔选手毫无竞争欲望，最终中国马拉松名将何洁以一秒优势超过三人，而此被保送夺得冠军。请听报道。
在4月16日，肯尼亚名将马兰加特对南华早报说，他和另外两个非洲选手确实在北京半程马拉松赛放水，他辩称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和何洁是朋友。他说，何洁曾经到肯尼亚，我亦在无锡马拉松上为他配速，所以他是我的朋友。在六个钟头之后，他又改口说自己在这场比赛中亦是何洁的配速员，但是他的号码簿上并没有配速员的字样，显然是另一名选手。在这个之前，由于四名运动员的脚上都着住特步球鞋，而何洁是特步的代言人，外界质疑这场公开比赛被卷入了内部交易。而对于现场局面，网络评论人夏冰表示，当时的情况下，三名非洲马拉松选手哪怕有一个想超越，咁最终获得冠军的应该都不是何洁。从一路所谓陪伴，再到终点之前放慢脚步，挥手示意何洁超越，最后在何洁冲线瞬间，他们都振臂欢呼。只能够说，三名分别来自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实在是太堪厚了，几乎让人一眼就看出了他们的纯朴。这次放水让冠的做法发生之后，夺得冠军的何洁遭到大量指责，被网民抨击为丢人。何洁是中国参加巴黎奥运会代表团成员，而是中国的马拉松纪录保持者，近期刚刚刷新自己的纪录，而何洁亦在随后发声说自己同样是这次事件的舆论受害人。评论公众号我爱超英说，原本展现运动员挑战极限的运动，现在正在度逐渐沦为品牌方之间权力的游戏，真是令人扼腕惋惜。由于内幕夺冠丑闻，北京半程马拉松正在度遭到主办方的调查，这个并不是第一次中国的马拉松比赛卷入丑闻。之前的2021年甘肃白银致命越野马拉松赛就反映出来，主办方在策划等多个方面存在严重失误，导致21名参赛人在极端天气中丧生。
伊朗上个礼拜尾对以色列发起史无前例的轰炸，美国和欧洲盟国在16号宣布准备对德克兰的能源出口和攻击无人机领域实施严厉制裁。请听报道。
在这个之前，以色列政府誓言要做出军事回应打击伊朗，同时承诺考虑美国和其他盟友的立场。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表示，美国将和盟友合作，在未来几日通过制裁，以继续阻止伊朗的恶意和破坏稳定的活动。他说，我们不会说美国提前浏览了哪些制裁工具，但是阻止伊朗恐怖分子融资的所有选项仍然都摆在台面上。一位财政部高级官员话俾记者听，该部门正在努力争取 G7 和其他主要全球供应商的援助，以削弱伊朗的能源渠道和获取军用微电子产品的能力。 耶伦表示，美国财政部同国务院先前已经采取行动制裁了伊朗的能源渠道。英国首相辛伟成15号表示， G7 主要民主国家已经在度制定针对伊朗的一揽子措施，同时应一些成员国的要求，欧盟亦正在度寻求扩大对伊朗的制裁。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尔后来表示，在和其他外交部长举行非正式会议之后，我将向对外行动局发出请求，要求其开始筹备和伊朗制裁相关的必要工作。博雷尔说，该提案将扩大制裁制度，旨在制裁伊朗的供应无人机和导弹的能力，并且可能涵盖伊朗向中东代理人的武器交付活动。到目前为止，德国、法国和其他几个欧盟成员国已经公开支持对伊朗的制裁提案。
4月16号消息，逃过哈马斯袭击的以色列幸存者说，由于哈马斯在以色列南部屠杀了数百名参加音乐节的人，在六个多月后，一些幸存者无法应对他们所目睹的一切，数十人最终选择自尽。请听报道。
以色列人西蒙礼拜二在议会听证会上作证的时候透露，10月7号诺亚音乐节大屠杀的死亡人数在袭击结束之后的很长时间内仍然在继续攀升。那日有364人被哈马斯杀害，而幸存者目睹了这场大屠杀。据 i24 News 报道，西蒙表示，很多人知道 Nova 幸存者里面有将近50人自杀，这个数字是在两个月之前的统计，之后可能有所增加。有很多幸存者因为心理问题而被迫住院治疗，我的朋友他们都没办法从床上起身，我亦是一样。他说，有一段时间他几乎无能为力，只能够依靠和宠物交流来度过日常生活。即使度过了半年，一些幸存者的遭遇仍然凄惨。另一位女士埃坦将自己的生活描述为一场醒着的噩梦。她说，我参加了一项研究，监测了我的脉搏和其他参数，并揭示了我的健康状况有几糟糕。我平均每晚只能够睡着两个钟头，每日早上七点我都会重温自己匿在灌木丛里面恐怖分子从我身边经过的时刻。我没办法独自行动，我需要不断有人陪伴，防止那些恐怖的回忆袭击我。即使度过了那段时间，很多幸存者仍然难以维系生活。外界认为，超过11万以色列边境居民因为哈马斯入侵的伤害，生活陷入了混乱。在没几久之前，德国政府宣布对这部分犹太群体提供象征性付款援助，以试图鼓励他们渡过难关。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